就是那个99页，子曰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翻开了没有？可见我们不够孝顺，才要这个再重讲一次。现在的什么叫孝顺啊？现在父母孝顺子女，不是子女孝顺父母啊。有人在笑的，哎，有感而发。对，好，99页哈，子曰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这个这一篇呢，是孔子呢叫人家说体念那个父母的心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父母啊看不到我们会很担心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我们那时候长大的，可以跑了，可以跳了，走了，走到好远的。可是你小的时候看不到妈妈，是不是会哭啊？我今天在跟我儿子讲说，我那个孙子啊很好玩，他去年啊，他妈妈说啊，你回去台南陪奶奶，因为他奶奶很喜欢他回去住。那我这个孙子他说不要，我不要去。他妈妈说好啦，你去了没关系啊，去了。结果他去了，那隔天早上他就起来，不起来的啦，然后就躺着，那眼泪就一直掉，一直掉，也不吃饭，也不说什么，就眼泪一直掉，那无言的抗议 啊他的奶奶看他这样一直哭，然后又不敢哭出声音来，就赶快打电话叫我女婿说赶快带回家。他这个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眼泪一直掉，然后不说话也不吃饭。那回来我就问他说，啊，你怎么去了一天就想回家了？他说我想妈妈了。那就开始哭了，我想妈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小朋友小的时候看不到妈妈会哭，欸，是不是？你们还记得你们小时候吧？会吧？不会啊？啊，他还了，不会。那我要这样子讲，是要让你体会到说，我们小时候看到妈妈，看不到妈妈会很担心啊。等我们长大，妈妈老了，看不到我们也会很担心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是要说，体会到说孝，这个孝顺的人呢，他处处都为父母设想，哇，妈妈看不到我会很担心，所以我们啊要常常去回顾看妈妈，尤其是看妈妈脸上的表情哦。为什么？她脸上为什么这么难看？跟哥哥打架，妈妈会很高兴吗？不会，一定很难看，是不是？要去思维看看妈妈脸上怎么这种表情呢？聪明的人他会观察到细微哦。哎，那公公哎，他就不知道啊，打架好高兴哦，妈妈气得半死，他还好高兴。这个叫做孝顺吗？那个孝顺的人啊，他为什么不敢跟哥哥弟弟妹妹吵架呢？因为他会怕爸爸妈妈伤心难过哦，是这个样子来的呢。我们家我那个小儿子啊，他也是常常在打哥哥，他哥哥常常就莫名其妙被他打。他有一次哦，那时候看得很可恶，说小学他叫哥哥帮他做劳作，那哥哥他讲的不清楚，他哥哥做不好，他就打哥哥，然后哥哥就被他打，也不敢回手，有时候被他打到流血不敢回手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啊，他很小，让他，他也不会跟我告状说他打我，不敢。为什么？他怕妈妈难过。哎，有一次我看他在抹药，我说，哎，你手上怎么有抓得很，有流血？他说被他打啊，你这人那么可恶，他能打哥哥？他让他了，就常常就打他了，不可以的。他为什么让他？他是说，哎呀，他太小，我们让他就没事。然后，哎，不要跟妈妈讲，妈妈会很难过。哎，他是这样的心态呢。因为依他的个子来打他，一定打得很惨的，因为他个子长得好高啊，他185公分，长得好高啊。他从国中、高中、大学都是拿校旗的，因为他长得很壮啊，脸又不会很难看，所以他就拿校旗。然后他的心是非常善良的，他知道说我这个举动妈妈会很难过，所以不敢这样子做。我们要有常常存这个心态，看看妈妈会很难过，我们就不要做这个使妈妈难过的这个举动。 所以这里讲说父母在的时候呢，不可以眼油。为什么不可以眼油？不是说不可以哦，他这里讲还在后面还在说，如果不得已的，如果真的不得已要出远门啊，那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讲，我要到哪个地方，一定的地方一定要讲清楚，我要到哪个地方，万一爸爸妈妈有急事找我们才能找得到啦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我们差不多五六年前，我那个大儿子啊，他去欧洲出差啊，还没出差之前，他就先把他的行程写给我们，然后每天晚上就打电话回来报平安。其实这个我也没教他，没教他啊，你一定要打电话回来哦，你要做什么我都没有说。可是他为什么？他会知道妈妈会找不到他，会很难过，然后他就会主动打电话回来，妈妈，我现在在西班牙，我现在在英国，我现在在哪个地方？他会主动报他的那个行程，而让家里人放心了。孝顺的人要处处为妈妈着想，爸爸妈妈着想，是这个意思。孔子这样子讲说，我们不是不可以眼油啊，油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我在哪个地方啊。他说这里这个集注讲说，不但呢自己会想念妈妈，然后也恐怕说妈妈也会想念到我，所以我不能忘记妈妈会想念我，妈妈会想念我比较重要。所以你要去游呢，一定要有固定的地方，那要跟父母禀告我在哪个地方，不能说我要到东方然后讲说我是西方，像说我要去新竹，我就说我不能说我要去新竹就跟他讲说我在桃园，不是，不可以，一定要确定的报告，这样子的话父母才不会为你担心啊。他这个集注讲说，这样子父母呢才知道你在所在的地方呢，才没有忧虑，才不会担心，万一呢要找你呢，真正紧急要找你的时候呢，才能找得到你啊。所以这个范仲淹他这样讲，他说啊，只能以父母之心为心，那这样叫做孝顺。子女也能把父母的心当成我的心，我的想法，把父母的想法当成我的想法。你的想法一定是你想你喜欢的啊，那你想法也要想说妈妈看不到我会很难过，所以我要跟他禀告我去哪里。这个是我们当子女的一定要这样子。因为自古以来这些圣贤人啊，他教我们都是教孝不教慈。为什么教孝？教人家孝顺父母，他不教人家怎么慈爱。那个慈爱子女是天性的自然的啦，你不需教他就会了。像那个前没多久那个湖山公园啊，湖山国家公园那个有一只猴子啊，他那个猴妈妈，他那个宝宝已经死掉十几天了，他一直抱着那个宝宝。那个猴子很聪明，难道他不知道他的宝宝死掉了吗？他不舍得，他不舍得他儿子，他那个宝宝死掉了，他还不舍得，他还抱来抱去，结果那电视爆出来，很多人看得好感动。你看妈妈把他的子女死掉了，还不能面对子女死掉，孩子抱在身上里头，这样子的不忘掉，这个猴妈妈不忘记他的子女。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父母爱我们的心呢，然后我们要一样的爱他。像我们小时候看不到妈妈就哭，那个老人家看不到子女也会很伤心呢，真的呢。所以以前我妈妈在的时候，我妈妈是一个很老实的人，她说我不是爱你的钱，我是想要看你。所以我每天就去给她看，每天就去报道，因为我离我娘家只有隔一条街就到了，所以常常就跑回家，那有什么事就跑回家，是为了要让他看到我。所以我们当子女要常常存这个以妈妈的心为我的心，这样子去做。好，接下来子曰：三年无改，一户之道，可谓孝矣。这一章呢是在学而篇里头的这个第十一章就有说过了，所以这里不讲了。那接下来子曰：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，一者喜，一者惧。他这里讲说叫人家孝顺父母要及时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不能说啊，等我有钱来孝顺你啦，等你有钱他已经死掉了啦，来不及了。所以呢，正言法师讲说孝顺不可以等，那孝顺不是物质给父母，那叫孝顺。常常以父母的心 以父母的心当我的心，常常会想念说，哦，我这样子做妈妈会很难过，哦，我不要这样子做，哎，那常常去关怀妈妈爸爸妈妈，那这个才做孝顺。那这里讲的说啊，父母的年龄啊，不可以不记在心里头。你们知道你爸妈的生日吧？不可能说只有知道我的生日，我的生日叫母难日。我跟你讲，以前我生日啊，我生日我的蛋糕就拿回家去给先拜祖，然后再跟请爸妈妈切蛋糕啊。所以我妈死掉以后，从那个时候我蛋糕就不知道拿去哪个地方切的。真的是在，真的，我妈死掉那时候真的很可怜的。我一天最多哭四次呢，跟小朋友一样找不到妈妈，就想起来就哭呢。他说：“我真是糟糕了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叫他不哭也不行了，不哭不行，那心里实在超级难过的，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。所以我妈妈那时候刚往生的时候，她的大体还放在那个德林寺啊。那时候我就去碧华国小教那个《弟子规》，然后讲到说，丧三年常悲咽，哇，想起这个事，就眼泪就开始掉。那学生就吓坏了，老师你怎么了？我说没有，刚才从德林寺来去拜我妈妈完以后才来学校。那想起说，我从此又要孝顺我妈妈，已经没有了啦，哇，糟糕，眼泪就开始一直掉了，一直哭了。那学生看到我哭了，他们就停住了。我说你要孝顺父母，要赶快，不要像我，已经来不及了，真的来不及了啊！他已经不在世间了，所以你要孝顺他，就要赶快提早、提前呢、啊，不要等到说你有时间、有空再去孝顺他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这里讲说，父母的年龄呢，不可以不记在内心里头哦。一方面的欢喜，像说，像我们这个五六十岁的老黑啊，啊父母在，我父母当然是八九十岁了，那当然会很高兴。那一方面就很担心说什么时候会离开，尤其是爸妈在生病的时候，那半夜打电话，那整个心都悬在空中里头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哎，那个心真的是很苦，哎，真的很苦。那所以啊，你要去孝顺父母，要及时哦，不能等到说啊，时间已经过了，来不及了，那就，对吧？常常有一句名言说：“子欲养而亲不在，啊，悲亦夫！”真的很悲啊，真的很悲。你要去孝顺谁？那他这里讲说，不可以不知道哦，就是要及时去做啦。他意思就及时去孝顺啦。那一则喜，一则忌，一则喜就哇，我爸爸妈妈还在，好高兴哦，他很高寿，他年纪这么大了还在。那一方面就很担心说他衰老了，哇，一天比一天老了，哇，一天比一天老，那个看那个样子实在是心很痛哎。那时候有时候想说啊，如果我能代替你痛，代替你病的话，我实在非常愿意，真的非常愿意。可是这个又不能代替啊，所以你要孝顺父母，尤其像你们年轻的时候，父母还在，就要赶快去做，不要说等父母不在的时候，那你要去孝顺他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那这里想说，时时要常常记得哦，妈妈的年龄，就说还有妈妈在，我们要赶快及时做妈妈、爸爸妈妈欢喜的事。哎，接下来用子曰：“孤者。”言之不出，此公之不待也。这里孔子在讲说，古代的人啊，因为比较忠厚老实，他很担心说，我讲出来的话做不到会很丢脸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能耐，你就不要说这个没问题。尤其常常说这个没问题的人，那这个很恐怖。为什么？他不衡量我有多少能力可以做，哎，所以这里这一章呢，孔子教人家说，言行要一致，言行一致说，你讲话要跟你行为要有同步哦，哎， 所以古代的人他言之不出，他说话不敢妄出，就是他讲话不敢讲得很快，哎，没问题的，这个那就速度讲得很快。有人啊，速度讲速度太快的话，没有经过脑袋，常常就会讲那一些做不到的事。那这个有人格的人，他认为说做不到是一个很丢脸的事啊，是不是？那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还有什么名嘴哇，光出那一张嘴，那张嘴哇，速度讲得超快。那讲错了，他说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那下次继续说，呵呵呵，真的是丢脸呢，丢脸丢到家。如果有人品的人啊，说一次错话，下次就狠狠的记住。我现在下次讲话就要讲速度慢一点，经过脑袋瓜以后才说，对不对？经过脑袋的人再说话会错的吗？不会，真的不会啊。所以我现在今年60岁了，我会做错的事极为少嘞。为什么？你要做一件事，就要前因后果想了半天，想又想啊。尤其是教你们，我就最担心什么呢？人家说这个小朋友可以写行书吗？可是又想一想，这个小朋友长大了会变大人啊，只是我们提早教他，他之前就要先把楷书基本的功，狠狠的写了4-5年的楷书的功夫哦，会了以后你再写行书，那这样子会错误机会很少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还是保持我的原则，我要教行书，我要教草书，那最重要就是楷书狠狠的给我写4-5年不会变哦。那你他会错误吗？不会，错误的机会很少，几乎不可能。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，要前因后果想得非常的完整才去执行这个事情，那这样子才不会错误啊。所以讲这里讲说教人家言行一致，就是说你讲话要先考虑你有多少能耐才去说这个事。有人啊说别人很厉害，等到说到他自己全部都不行了。为什么说因为别人不是他在做事啊，讲得很快啊，等到他说这个事由你去执行的时候，他就就没办法说了。所以你看那个忠厚老实人，他讲话就会讲的速度很慢，他一直担心他讲错话，一直担心他讲出来做不到啊，超级丢脸啊。现在不是的，现在喜欢讲就可以讲，尤其是人家的疮疤继续挖，好看看那个挖疮疤，我就看见他们不知道佛家所说的因缘果报，你这个一直做恶事会得到善报吗？少嘞，不可能嘞。所以还是要深信因果，不该说的话还是不要说为妙。那这里讲说孔子说啊，古代人很少发言论，就是怕说自身做不到，反而成一种耻辱。你公公叫个做未到，就更小。所以啊，有人啊就打电话问说，我在访问你什么？现在的局势怎样啊？你认为怎样？我就跟他讲说，拍谁呢？我不想办理你，我不认识字。那个人就电话就挂掉了，跟你这个不认识字人讲话，不跟你讲了，电话就挂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论这个事，我们不能做这个事啊。如果论这个事让我做，我会论哦。为什么？你会论，当然你已经知道前因后果，你才可以去论这个事的，是不是？那有一些人他不知道前因后果，他就拼命论这个事的。因为我们人啊，眼睛啊，是只有看到片面哦。什么叫做片面啊？什么叫片面啊？来，没有看到这个整体，360度的整体，我们看的只是像那个眼镜盒看到前面的平的，没有看到这个，也没有看到这个，对不对？没有看到前景啦，你在论什么啦？你在论什么啦？我们读古文哦，古书，我读了古书才发现说古人相当有智慧。你要去跟人家论这一些政治，论这一些经济，论这一些大事情的话，一定要有相当的地位智慧。你有这个地位智慧的话，你看得很广，看得很深，看得很细的话，你就可以去跟人家论。现在的人啊，什么都没看到，拼命论呢， 我觉得搞不懂哎，就大家都拼命论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起。所以古代人会比较老实，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前景，他不敢去跟人家论这个事。哎，就是这个道理来的啦。哎，所以这个古者所以不出言呢，他为此故，就是因为怕他说做不到，很丢脸。那范仲淹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君子之疑言也。”说君子所说的话呢，不得已而后出之。说这个君子他说的话是因为不得已，不得已就是说我这个话说出来会利益别人，那不得已我一定要出来说，他才去说嘞。那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，不是恭维恭维出来哦，恭维很简单，做事很困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常跟我小孩讲说，你别搞恭维，你都要搞做事，开要紧。那个老板爱会做事的人，不是爱会讲话的人。哎，这是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小孩，不是非常会讲话，他是超级木讷，然后他说：“妈妈怎么办？人家都很会讲话，像我这么不大会讲话，我出社会会不会被人家淘汰？”我说：“不会，你是稀有的动物。为什么稀有的动物？因为人家不会做，我会做。你要我，人家不会做，我会做，那个老板才会爱你呢，才会要用你呢，是不是？你朝着妈妈所教的这个方向走，绝对是有好处的。对啊，我们家小孩子都很听我的话。”我这样一讲，他说：“哦，是哦，是这样子的。那有一次更好玩的，有一次因为他那时候在读二专的二技的时候，他那个女朋友啊，就被他同班的同学啊，那时候他住外面，被他那个同班的同学啊，就这样子的勾引过去。然后他那时候那个人很老实，他也不知道怎样去解决这个事。然后班上大家都知道他的女朋友就被人家带走了，然后他就心里就很难过。然后我就妈妈，我跟你讲话，我什么事？我们在车上讲话好不好？我车上讲话什么都是，什么事那么神秘？然后车上讲话，然后就跟我讲这个事。然后妈妈怎么办？我说这个太简单了，怎么办？你就放声音说，我的女朋友太多了，一个送她，其实没有了，她只有一个了。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啊，你就说我的女朋友太多了，就一个送她。我说这个男女之间的朋友不是像物质，说我送你，你送她，你转送给谁？不是这样子啊，是两情相悦，你喜欢我喜欢，才会当成男女朋友了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不是你的女朋友，那就不要再去想这个事了。好，我这样跟他讲以后，他说：“嗯，不错哦，对呀，因为你是太老实了。那我不是一个很老实的人，可是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人，我知道说这个可做，这个不可以做。那你能存这个正确的观念去做任何事的话，会错的机会就很少了。”所以范仲淹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君子之疑言也，不得已而后出，是不得已才说的。但非言之难，不是讲话很困难哦，而是行之难，而是他所说的这些话，他去做困难了。哎，说啊，人为其不行也，是以轻言之，而言之如其所行，行之如其所言，则出诸其弊。”其口必不易事也，说你要去做一件事情，先要想一想这件事我有能耐去做，那你才去说。哦，这个就很容易咯，这个你说完以后你就会去做。主要就是说你不要去说了以后不会做。哎，有人是光说不练的，那个就很糟糕了。哎，好，接下来子曰：“以曰师者，以曰师之者鲜矣。”这个鲜矣就是少了，因为《论语》啊，《论语》它这个每一篇哦，都是要次第这样过来，它是有前因后果的，不可以从中间跳。哎，他这里讲说，孔子教人家凡事要怎样做才避免，才会免于这个过失呢？他是讲话就曰师，曰师就是节约，然后很谨慎的说话， 有人讲话，他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讲，讲了一堆，我想一想，讲了一堆话，没有一句可以用的。哎，所以我在观察的人也是很细微哦。你在讲话，讲太多废话，就说这个人实在不大行哎。为什么？这人光说不练呢，不行哎。那这个谨言的人啊，慎行的人呢，他会过失呢，会错误呢，很少。这个跟前面那一篇有相呼应啊，很少。所以啊，这里讲说，在这个谢氏讲说，不涉难以自放之谓耶，就是说你讲话要约束一下，约谨一下，就是实在话才可以说，不害人的话才可以说，然后不实在话更不能说，那你做不到话也不可以说。那你想一想，我讲的这一堆都不可以说，那真正可以说也只有那几句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这样的去观看你所说的话内容呢，那会错误，那机会很少。哎，所以孔子说啊，这个君子他的用心啊，是在是一个言行要谨慎的，那生活也要也节约，这样的话会失误的人很少。哎，说生活简约啊，现在人生活叫简约啊，不懂什么叫简约，就是浪费。为什么浪费？我不要东西不要去买，我不要吃的东西也不要买，我有东西用也不要再去买。哎，这个就不会浪费啦。那你有不浪费 的人呢，那个才是惜福。哎，你们太小了，没有这种感受了。人的一生啊，是你前世所留下来的这些福报哦。举个例子讲说，你这一生可以用1000万，结果你的人生只有过一半，1000万用完了，那接下去用什么？接下来就没有钱用了。是啊，所以我们人要很节约的去用东西，物资也是要节约的用，那我们一生就会很富裕的用不完。哎，这个是不浪费的原因啊，就是你要有这个习惯，可以用就好了，可以吃就好了，不要过分的浪费。哎，那这样子会免除这个过失，你的过失就会减少了。接下来，君子易纳于言而明于行。这个孔子在教人说，慎言笃行了，就是你做任何事情要很谨慎的去，谨慎的去做去说。哎，说这个谨慎说话要敏锐的去行事，就是你讲话要很严谨，讲话不严谨的常常会惹祸。哎，从莫名其妙就被人家这样骂，就是你常常讲话不经过脑袋瓜思维，常常就讲错话了。所以孔子要我们谨慎说话，也要敏捷的去行事，这样的敏捷去行事的话，他会做错的机会就更少了。接下来，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这一章孔子是在劝人家要修德了。为什么？这个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就有一种像物以类聚啊，好人就是好人住在一起。哎，那有品德的人呢？有品德的人呢，他也不会孤立，他就会跟有品德的人在一起。那坏人呢，就跟坏人在一起。像有人说啊，这些朋友很爱赌博，我想要离开这些朋友，搬到很远的地方去。没多久，那一堆朋友也，你住在那附近的朋友也会叫你来，哎，来哦，干几卡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习性走到哪个地方，就有人来找你的，是你自己招赶来的哦。哎，你不去找，他也会来找你，是因为你有这种个性。像物以类聚就是这样子啊。你看，爱学之人就爱学之聚在一起，那个爱学佛就跟爱学佛一起在一起，那爱赌博就跟爱赌博的一起聚集在一起。所以这里啊，孔子叫人家讲说，叫孔子这样子说，他说啊，德不孤必有邻。这个德啊，这个德古代啊，古代没有用这个德，古代只有用这个德，有做到才得一心啊，是不是？我有把这个做到好，我心里才有这个，才有得到这个功德。古代是指上面那个德，那现在是把这个德跟这个德变用这个道德的德。 那这里讲的是说，有品德的人他不会孤立，他就会聚集在一起。哎，然后爱学佛的人他就爱学佛，一起聚集在一起啊。哎，他这个啊是我们自己去招赶来的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这个德恨的话，阿所来往的人他就是品德好的。那你本身很爱玩，很爱赌博，很爱做那些非法的事，那就有这些朋友过来，是因物以类聚，你是这一同这一类的人，他就有这一类的人来跟你相应。在物以类聚，有一点像那个吸铁啊，这个吸铁啊往地上一吸啊，那些塑胶啦纸就不会吸上来，只有那个铁才会，那个铁钉啊那些铁才会吸上来。在物以类聚就是这个样子。他这里讲说德不孤，他这个德呢不会孤立，他会有跟你同类的人呢会来跟你相呼应的。啊，接下来子游曰：“世经硕，这个世经硕，硕就是用夹夹夹夹，哎，谁谁凉谁谁凉那一种硕，硕硕的，哎。然后这里是在讲说世经呢交朋友的道理，你要侍奉经主或交朋友的道理。”然后朋友，我为你好，我在点谁谁的，你这也摸，你也摸，那朋友就感觉你这人很烦呢，不愿意跟你做朋友了，哎，你就失掉这个朋友。所以聪明的人呢，他只能点到为止。所以我这个人不会让人家讨厌，是我要讲话就先看你这个人，然后再跟你讲话，不要讲那一些白目话，人家讨厌的，你还一直讲这些话，哎，不可以啊。所以子游说。子由他这样讲，他说侍奉国君呢，然后谏言，谏言给他就是给他建议的话啦，或者给他更正的话，谏言他不听呢，就停止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要是继续说的话，就会让国君起反感，他就来了给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说你轻视国君，哇，那莫名其妙就被人家抓去关。哎呀，说古代说伴君如伴虎。把国君当老虎一样可怕，他 一句话他认为不爽，他就给你一个罪名，那你就莫名其妙就被抓去关了。哎，古代的、啊、当官的人啊，像是有正直人他不大爱去当官，像那个王羲之也是一样，王羲之他后来就不当官了，他不当官以后啊，然后他死掉了，皇帝又给他封什么，然后他就这个皇帝的昭告就是他告他这个封的这些书啊，就赶快请人家就去他家里，说要封王羲之当什么啦。那王羲之他的儿子就说，我爸爸在世的时候就不愿意当官的，你要封给他，他也不要。那个王羲之的人品非常之高尚，真的。所以我昨天前几天在看，因为王羲这个兰亭序呢，我14年前我就读过，我那时候我们庄先生有讲这一篇，然后看了，哇，这里面的内容非常之好。那想说我们现在也差不多在写，快要写兰亭序了，那我就想说我们就来讲这个兰亭序，王羲之的这个他的这个篇文章。王羲之这个人很厉害，这个难怪说书圣，他是超有这个宇宙观，然后这个人生观、生命观，还有佛家讲的无常观，哇，这个人他的文章比他那个字还更美。那古代的人他不是看他的字哦，因为他里面文章太好了，真的文章太好了。所以我在想一想，哎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以让我独享呢？我既然知道就应该讲给大家听，而且我们正要写兰亭序的，是不是应该大家来听一听？哦，原来他王羲之他书圣不是没有道理喽，他是名不虚传，真的是有这个内涵的人。啊，我们在讲这个硕，你说谁谁凉这样子，要咋咋办呢？就要更正他。然后说朋友硕，这个朋友硕就是跟朋友讲说啊，你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就是一直跟他谏言呐。啊，我就好心咩，我就不跟你讲这摸一摸呢。久了以后，那个朋友啊，烦不烦呐、啊？你在我旁边就开始谁谁凉。所以啊，我们跟人家来往啊，跟人家谏言一次两次不听就算了，不要再继续说了，对不对？子女也是一样哦，你讲得太烦了，那个，然后， 讲太多哦，没声，就是你讲太多了，他不能听了，不愿意听了。所以你要重要的就给他点一下，讲一下就好了，然后让他有机会去审视，不要没有空间让他没有空间去审视的话，他就一直听进去，听进去，听到不了，他说几乎都，你这些话好像没什么味道了，他也没有感觉了。那这里讲说，那四金呢，就是你要侍奉金，他谏言不行，则当去，就是说你官不当了，或是不要再说了。